全雄献艺，镇服尼泊尔王。轮到这杨柳青了，杨柳青来到这场地的中央，朝四周围一抱拳：“各位呀、啊，在下人送外号神诞仙姑，我叫杨柳青，今儿个搁这里头献丑了，就练一练我们杨家的神诞绝技。”这阵风也停了，正赶上有一群雪雁从这半空之中飞过。杨柳青一指这群雪雁说：“各位看着没，我第一排弹弓，我要打左边这排雁的左眼，第二排弹弓要打右边这行雁的右眼。”呵，话一出口，不但说那四名教头，凡是懂得汉语的那些个尼泊尔武士们，谁都不相信。先说话，他说的这太悬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说时迟，那时快呀！再看杨柳青弓弦一拽啊，啪啪啪啪，先是左边一行雁一声悲鸣，噼啦啪噼啪，都掉地上了。杨柳青脚跟一撞个，嗨，使了个斜插柳倒弯腰，弹弓再一拽，右边这一行雁呢啊，噼啦啪噼啪，也掉下来了。两排雁距离能有三丈多远吧。四名教头以及好信的这尼泊尔武士，大家纷纷都上来了。过来一检验，果然左边一行雁左眼瞎了，右边一行雁右眼瞎了，每只雁的眼睛里头都嵌进去一枚小铁弹丸。一排弹弓能打瞎一行天空飞雁的眼睛，而且是要左有左，要右有右。就这手功夫跟唐赛花接剑甩剑那是各有上场啊，都可以说是震世骇俗，为中原的武林也是增光露脸。这下子把这尼泊尔王也给震慑住了，在场的这些人都是心服口服，谁都不敢再多说啥了。唐赛花和杨柳青回到座位之上，江南嘻嘻一笑：“伯母，你这手绝技教教我行不行啊？”“那你给我磕头吧，管我叫声妈妈，我可能会教你。”“哎，好，一言为定，我这就给你磕头。”“哎，行了，别胡闹了，这什么地方？”“妈，那你就教给他吧。”哎，杨柳青感觉挺奇怪呀，先说自己这小女儿怎么的看上这书童了，实际他不到。周将侠和江南俩人早就都约好了，周将侠呢想学江南这颠倒学道的功夫，说要拿自己这杨家神丹的绝技作为交换。这尼泊尔王心烦意乱，一连看了三场的绝技，他们这边大败亏输，还不得不服啊！心说这些汉人怎么的了？莫不成都是神仙下凡吗？毒酒不管用，一个老太太都能射断这铁胎弓，自己的人一个还没来，实在是想不出啥办法折损一下对方的威风了。忽然之间呢，四周围好像静下来了，气氛有点不对劲儿。尼泊尔王却发出了一声的欢呼，从这座位上就站起来了。再一看，从这谷口呢来了两名怪人，这俩怪人这脚啊不知道怎么弄的都残疾了，互相搀扶着走路也是一瘸一拐，看上去非常的滑稽，也是非常的诡异。俩人肩头上还搭着一件大红的袈裟，正是那胡僧太极提的那个，刚才被刮大风刮跑了，刚好被他们俩给捡着劈回来了。江南首先认出他们俩来了，正是那天晚上搁烽火台碰着那两位一手带脚的怪人，江南差点没吃了他们俩的亏呀。这二位走进了山谷，先往四周围扫了一眼，忽然从袈裟上取下一枚天山神芒来。这个 是谁呢？尼泊尔王赶紧给他们做介绍，这位乃是中国了不起的一位武术名家唐经天唐大侠，这二位是阿拉伯最有名的修士，左边这位叫博古拉，右边这位叫阿斯修，他们的师父乃是东欧和阿拉伯能耐最大的一位艺人。唐经天走上前一抱拳，二位领教了，这只神蟒是我的。
啊，你的呀？
把唐经天先打量了一番。
好好，今天我们在此重逢真是好极了，我们还想和唐大侠领教一番。
那天晚上搁烽火台呀，博古拉阿斯修其实没见着唐经天，被天山神芒直接就吓跑了。刚才在这谷外把那胡僧太极提的大红袈裟给捡着，一瞅袈裟上插着一枚天山神芒，以为是唐小狼搁这呢。他们的双腿就是被唐小兰给打折的，硬着头皮心惊胆战的进来，一瞅不是唐小兰，不由得恼羞成怒啊，决心要跟唐经天再决雌雄。唐经天能被他们给叫住吗？微微一笑，哈哈，好，二位既然肯赏脸，那还希望你们能画出道来。他心里头也盘算，他们这阴阳掌力太厉害了，也这血神子董太清那么高的高手，俩人联手很快便陷入他们阴阳掌力之中，就凭我对付他们俩这还真就不好说。单说波古拉和阿斯修二人耳语了一番，商量好了。博古拉说，唐大侠，我们二人乃是一师所授，碰到一个是两个一起上，就算一千个也是两个一起上，要说比试还是我们两兄弟俩同唐大侠一起比划。 说实话，唐经天还真就怕这个，
真就没有取胜的把握。但搁这众目睽睽之下，国王的宴席之上，能示弱吗？慨然应允，好，那就让在下一人接一接二位的高招，两位请吧。
哎，博古拉说，唐大侠，您是国王的贵宾，我们要搁这舞刀弄剑的，恐怕伤了和气，要依我们兄弟之间还是文笔的好。
这要说文笔呀，唐经天还真就有希望，当即他也是深表同意。
好吧，二位既然这么说，不知两位有何高见？我们想和唐大侠比试轻功。
这一说呀，全场震动啊，连唐经天也觉得奇怪。你说这二位膝盖都已经碎了，经过多日的治疗，虽然说不像头几天一手带足这么走路，但这腿就跟掉到大腿上一般啊，踢了当啷的，一瘸一拐，迈步都非常吃力，就这样还要跟我比轻功？但瞅他们这神气还不像开玩笑，有着十分的把握呀。
就听博古拉接着又说，看着没，这有一座山峰，就作为比试轻功的地点，看看谁先要能到这峰顶之上便算赢了，这个公平吗？
唐赛花说，二位，你们可是两个人呢，如果说一个比唐大侠先到，一个比唐大侠后到的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哈哈哈哈，我们兄弟二人一心，赢就一起赢，输我们两个一起输，只要一个落到唐大侠之后 就算我们输了。
哎，这办法好像是唐经天大大的占了便宜了。唐赛花也没啥可说的，
博古拉喝了一大杯酒，把酒杯一摔，各位趁着天色还早呢，咱们这就比吧，一会儿真要刮起大风来，这山恐怕就难上了。
大家伙抬头一瞅，呵，这座高山呢，高有千丈，积雪皑皑，虽然说没有90度，但估计也得有75度，就好像一座白玉屏风一般耀眼生化。别说人呐，苍蝇爬上去都得滑下来了，就算用壁虎离墙功，你能支持多久啊？别说爬到山峰顶上，你就是爬个几十丈也够呛啊。唐经天也有点犯愁，这么高的山怎么上啊？这刚要打话，冰川天女站起来了，挡一挡，唐大侠方才与我国的第一国师已经比过一场了，咱们可不能让客人太劳累了，还是让我和二位大师比上一场吧，大家观摩印证，也不必有这国誉之分。要是净挑这唐大侠来比，那岂不让客人赶到见外呀？这几番话说的也是冠冕堂皇，谁都是无话可驳呀。波古拉说，公主您可是万金之体呀，怎么好轻易的出手呢？放心吧，冰封之上我已经习惯了，算不了什么。如果说我输给二位，再由唐大侠比，那么双方都比了一场，也没有谁占便宜的。波古拉和阿斯罗呀，搁阿拉伯那也是九月盛名啊，当然他们也得注意点自己的身份了。一听冰川天女这口气呢，好像是口口声声指责他们想占唐经天的便宜，心里头也非常气愤，心说话好，我们赢了你之后再跟唐经天比，让他输的是心服口服，就是早晚的事儿呗，我们上两回山这也算不得啥。当即这二位也答应了，好吧，既然公主这么说，我等也只好奉陪了，不知道王家千岁您意下如何呀？尼泊尔王啊沉吟良久，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，好，那就请表妹珍重玉体，千万不要强力而为。他瞅这山峰高有千丈，他没练过啥功夫，一瞅这积雪皑皑的，心里头也有点发毛，也怕冰川天女一失足真要掉下来香消玉损，自己全部的希望也都泡汤了。当他转念又一合计，自己想娶这冰川天女为妻，估计着十有八九办不到。假如说冰川天女真要掉下来摔死了，最多自己和唐经天谁都无所得，皇位也不用担心有人来威胁来了，心里头转了几个个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尼泊尔的军队呀，一听说公主要亲自出马，也都是又惊又喜，喜的是有机会再睹冰川天女的仙容，惊的是也都怕她万一一失足搁那上掉下来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但亡命以下，这些军士们谁敢劝阻啊？几十营的兵丁纷纷都涌出了帐外，万众无声，屏息凝神观看着这场战斗。冰川天女来到这山峰的下头，和波古拉、阿斯罗二人并排站立，静等这尼泊尔王发令。阿修罗说，等一等，我还有两句话要说，咱们这场比试明是一场
实际上是两场，上山之后还得下山，要再回来，谁先平安着陆，那才算赢呢。也是依着上山的规矩。
你看他这人呐，心思比较细，没获胜先防敌，心里头琢磨，这公主既然号称冰川天女，只恐怕冰封之上有这独到的本领。上山我们不敢保证百分之百能赢，但要说下山，我们哥俩配合默契，训练有素，必胜无疑呀。因此上没动手之前，他们先把话说明白了。冰川天女一笑，那是自然，上了山当然还得下山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
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尼泊尔王一声号令，他这御前侍卫啊，大嘚就放出了一支响箭。再看波古拉，随着响箭过后，手往地下一撑，啊，就飞身就起来三丈多高啊，头上脚下奔着冰封这就冲上去了，身体刚一沾到这冰壁之上啊，吧，好像钉上了一般。后头的阿斯罗跟着也是腾空而起，嗨，双手往这波古拉身上一搭，拿着波古拉这身子作为着手之处，再度腾空而起，两下力量这么一配合，飞得更高了，上去能有四五丈啊。借着这股俯冲的冲力，也像波古拉一样双手插入到冰壁之中，紧接着波古拉又起来了，二人如此这么的此起彼落，眨眼之间飞上去能有几十丈啊。哇，好啊，有飞人呐，太好啦，太好看啦，真是绝技呀。山谷里的士兵是齐声喝彩呀。原来这波古拉和阿斯罗俩人腿断了之后相依为命，在各种武功上都练好了配合之法，对这场比试早就做好准备了，十根手指上事先都戴好了铁指套。俩人坚持着要一起比，好像是给对方占了便宜了，事实上这是他们训练好的绝技。冰川天女让他们先行起步，自己微微一笑，跟着也是腾空而起。再看他平地拔起来两丈多高，身形一沾着冰壁，不忘起蹦了，施展这滑雪的绝技，风驰电掣一般，往这山顶上就滑下去了。尼泊尔国是冰雪之国，这种溜冰滑雪的东西就连三岁的小孩都会，但一般脚底下必须得装上冰鞋，而且是顺着往下滑容易，你想要往上滑那太难了。满山谷的士兵又发出来震天的喝彩，连唐经天跟他认识了几年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还有这种功夫的，不由大家看呆了。再看三人，时而你在前，时而我在后，让人眼花缭乱，越上越高。只见这冰川天女衣缺飘飘，宛如在千丈冰壁上凌空舞蹈的一般，姿势这美妙啊，难以宣言呐。几万人一个个屏息凝神，仰头上望，如此的奇景真是旷世难逢，大家心中称赞，就连喝彩都忘了。再过片刻，这三人就好像流星一般眼瞅着就到他山顶了，除了唐经天、唐赛花有限的几个人之外，究竟他们谁在前头谁在后面呢，都看不清了，把这江南急得直冒汗呢，频频问这唐经天，哎呀，谁占先啦，谁在前面呢？唐经天瞪着眼睛也不搭理江南，哎呀，快告诉我呀，究竟谁赢了。忽然 瞅着唐惊天长出了口气，嗨，好好，公主赢了。
就搁接近方顶的这一刹那之间，波古拉先是使尽平生的力气往前一冲，刚一斩地，冰川天女跟着就上来了，后头是阿斯罗，虽然前后相差也就不到0.1秒钟那么点时间，但毕竟这得算冰川天女赢了，这唐惊天瞧得清清楚楚啊，言辞上断定第一轮冰川天女上了，但到了这峰顶上，冰川天女却愿意这一局以和为论。波古拉阿斯罗正搁那沮丧呢，冰川天女安慰他们说，我赢了阿斯罗，输给了波古拉，要按照你们事先定的规矩算是我赢了，但我心中不安，就算这一局我们扯成个平手，这也算公道。波古拉长出了一口气，不好回答，但阿斯罗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多谢公主了，准备下山。仨人搁这峰顶上准备好了，尼泊尔王的御前侍卫搁地上又射了一支响箭，带着一溜焰火升上了半空。仨人虽然听不着声音，但一瞅这股焰火从这山峰之上立刻就飞驰而下呀。这波古拉和阿斯罗俩人还是按原来的那套套路，先是一个人先下来，手插到冰壁之中把身形盯住了，第二个人再往下借力飞跃。这下山比上山之时可快得多得多了，俩人就好像大鸟一般俯冲而下，每一次腾起却落都能有10丈之多呀。他们快，冰川天女更快，顺着冰壁溜下来了，真好像冰河倒泻飞星即逝，眨眼之间双方就已经到了半山腰之处了。哎呦，波古拉先说话，我们俩比人家一杠，事先以为胜券在握呢，没想到这冰川天女贵为公主，能耐这么大，瞅这样这一轮能不能赢还真就不好说呢。他心里头一着急便发生了意外。